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这声音可以吗？好吧，麦克放轻一点。好，很高兴受到我们教会的邀请哈。大家也知道，我跟师母是从 New Brunswick 那个神将过来哈。来到这里，我们周四就参加线上的小组的聚会，然后周五我们也参加了小组还有茶厅的聚会一直到晚上，然后周六我们参加了青年团契，然后今天有主日正道，然后接下来也有成人主日学的时间所以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UCBC 跟大家见面。那么在正道之前呢，我讲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992年的秋天，美国著名的单人帆船运动员麦克普兰特那个他就驾驶了这个帆船那这个是一个比赛用的赛艇，那么他就从美国出发前往法国，那么就是要参加第二届的腕带单人环球帆船赛那么他所使用的船只呢，是当时候最先进的帆船叫做胶囊号那么这个麦克普兰特呢，他有一趟的成功的旅程所需要的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他有很好的专业知识他有很好的经验，他有很好的装备，所以这一切呢，让他信心满满。但是在他起航的第11天以后呢，突然无线电跟胶囊号的联系就中断了。那么于是就有一队的搜救队出发去寻找这个麦克。那么麦克在海上，后来人家发现他的确是遇到了惊涛骇浪和剧烈的风暴。然而呢，在建造这个胶囊帆船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胶囊帆船，其实很多帆船是这样建造的，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船的龙骨上面呢，他们会用螺栓牢牢地固定着一个8400磅约3.8吨的一个铅制的那个龙骨的球筋的一个重物。那么这个龙骨的球筋重物就好像那个不倒翁的重心我们如果玩过不倒翁就是你怎么摆它就是不倒所以这整艘船呢几乎是不可能倾覆的。但是当搜救队找到这一艘船的时候呢，却发现船身翻转了过来，然后倒扣漂浮在海面上，那么那个铅制龙骨球筋彻底脱落了，船长也不见了没有人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也不知道那个8400磅的重物何故脱落。所以只要这一艘帆船遇到风浪大一点，就足以使整个船身翻船过来。所以人家说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悲剧为什么呢？因为数百万美金所打造最先进的装备，还有最顶尖的技术，以及由最优秀还有具有丰富经验的水手来掌舵，却一点用处都没有，只因为在外表底下出现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摧毁这艘船的不是大自然的威力，而是隐藏在水面下的那个机械的瑕疵。他们有很好的卫星的导航这艘船是用当时最先进的碳纤维船体所制造的，还有麦克他有丰富的航海经验，所以这些显性的优势呢都是非常明显。 但是龙骨的螺栓是隐性的基础，看不到的。如果基础崩塌，那么再强大的上层的建筑也无济于事。所以这一点提醒我们，越复杂的系统，它的安全性往往是取决于最脆弱的那个连接点。所以圣经说，你不要小看肢体中最小的一个，是不是？因为这个最小的一个也是连接于什么，我们整个身体。所以这个案例在航海界被视为是什么呢？被视为是结构性的失效与忽视基础的经典教训。后续的调查就指出了固定龙骨的螺栓与承载结构的强度是不足的，以至于就无法承受远洋航行中持续的疲劳效应。麦克普兰特与胶囊号的悲剧在信仰层面上提供了一个极为深刻的隐喻，那就是什么呢？生命的外在装备在精良，若内在的龙骨失稳，终将倾覆。同样的，一个人的信仰从表象，例如就是水面以上，他有很丰富的神学知识，他也参加教会的各样的活动，他的道德行为都非常的好，他社交交往，他跟人的关系有好的名声，看起来似乎都非常的合理。但是如果这个人的信仰没有实质地与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连结在一起，也就是这个例子的水面以下，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与耶稣基督真实的生命连结，对救恩的全然信靠，那么他就是把幌子盖在沙土上，而他的一生也就无法完成说神所赋予他的人生的旅程。我们都相信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够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也唯有通过这个信心的锚，我们才可以与天父产生连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罗西要强调的原因。我们看下一章，哥罗西书的重点乃是在于分辨真假的信仰，并且要在真道上生根建造，以及凡事连于元首基督。神借着耶稣创造了万物，也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并使万物与自己和好，这就反映出了耶稣有着无比尊荣的地位，以及神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因此基督是万有之首，也是教会之首，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核心，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是我们要持守的真理。所以我们必须站稳在这个信念上，那么我们就不至于被异端邪说所摇动，也不需要去追求其他的虚空哲学。如果你看到哥罗西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我们会看到说整个哥罗西都在对抗那个异端邪说、虚空的哲学那些的小学。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属灵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上，我们就不会惧怕那些，我们也可以分辨。好，下一章，我得知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在基督里生根建造。那么在基督里生根建造的意思是什么呢？生根是意味着生命的根基在基督里，如同一棵树把根扎在土里一样。根是代表着生命的来源与供应，同样的，基督就是我们的养分、力量与生命的泉源。建造是意味着生命的被建造与成长，如同房子被建造一样。我们都知道 盖房子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它是需要时间的推移与持续的建造。啊，昨天我们经过那个 Richmond 的时候，然后在那个 Skytrain 的旁边有很多在盖高楼大厦啊的那个刚开施工，我就看到很多的石头堆积在那里。为什么要堆积在那里？那我的朋友就说，他可能会堆半年到一年，因为要上面要什么？要建造，然后下面要有很好的根基才能建造。所以同样的，我们的生命也必须在基督里要不断的被工作，使我们长大成熟。这一点就提醒我们，信仰是不能停留在起跑点上，而是要不断的被建立。下一页，那么生根建造的关键是什么呢？那就是要活在基督里。那么生根建造而成长的关键是什么呢？那就是深植信心在基督里。那么我们如何操练在基督里生根建造的生活呢？要如何活在基督里以及深植信心在基督里呢？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到第四章中谈到了基督徒的身份与生活，并且也谈到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信仰。哥罗西书第三章是在讲如何在生活中活出基督，而第四章则是在讲如何在生活中传扬基督。那么今天我的着重点是要从哥罗西书第四章来与大家分享在生活中传扬基督的原则是什么这个课题。如果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慢慢来谈如何在基督中活出在生活中活出基督。那么如何在生活中传扬基督呢？在生活中传扬基督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恒切祷告的生活。在第四章的二到四节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一同再来念一遍，请。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传扬基督与祷告是分不开的，因为传福音的热忱与力量是来自于祷告。因此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个祷告的人，然后才会有能力去传福音，也才会有负担去传福音。然而我们传扬基督不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乃是要靠着祷告祈求神的大能彰显。就如同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也提到，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是的，不仅如此，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了保罗在生活中传扬基督的秘诀，那就是什么呢？他不但自己祷告，他也求哥罗西的信徒为他祷告。那么保罗所求的和他恳求信徒为他代求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希望基督的福音能够被传扬开来，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神的国度而求。其实你知道保罗写哥罗西书是在哪里写的呢？因为哥罗西书是我们说是监狱书信当中的一卷，他是现在是关在监狱，身陷囹圄，他心中最盼望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别人能够为他早日能够出狱，能够 或者能够在面对法庭时大获全胜，或者能够让祷告让他能够在监狱头睡个安稳的觉，或者在面对生命的结尾的时候心中满有平安等等的这些来带到。但是这时候他却希望信徒能够为他有从神而来的力量与良机，可以去承担神所差派他要完成的使命，那就是传扬基督福音的这件事来带到。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他生命走到快走到尽头的那一刻，他心中念之在之的是什么？他心中念之在之的就是要把基督的福音能够传扬开来。在这里我们真的发现保罗真的关心福音能够被传开，即使他现在在监狱里头，他仍然希望监狱里外的人都能够认识这位救主，都能够接受福音。所以传福音对保罗来说是既热忱又迫切的事。他不仅用自己的生命为基督做见证，他也希望信徒能够在生活中用生命来为主做见证以及传扬基督。第四节怎么说呢？保罗说，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除了要在生活中传扬基督以外，我们传讲福音的内容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把福音的正确内容说清楚讲明白，那么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内容将不会让人信服，也不能够把人引导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当然有一件不能排除的事，那就是有人在背后迫切横切的带导，是也是缺不可的一件事。2010年7月，神透过韩国学员长老教会把我们全家从多伦多差派到日本横滨宣教了2年。在日本的这2年多的时间呢，我们见证了2011年311大地震以及海啸还有福岛核能发电厂的辐射外泄的事件。那时候我们住在横滨那个被测量那个辐射的那个能量好像有2到3那么接近东京可能更高我们都感受到那么所以有许多人说到日本宣教，日本是一个宣教的坟场。为什么说日本是宣教的坟场？因为虽然日本人很 nice， 但是福音很难传。我曾经试着跟我的教我日本语的那个 tutor 传福音他非常的 nice 然后我跟他传福音，他点点头表示很好，但是始终说是不愿意接受福音。但是经过了这个事件以后呢，经过了这个311大地震了以后呢，就有许多日本人开始走进了教会，主动接受福音，并且愿意向神祷告。我想这也是因为有许多历世历代宣教士的血与日本众教会愿意长久忠实清楚地传讲神的道，并且有成千上万的人愿意为日本人的灵魂能够得救和祷告的结果。常话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人总是会在自己认为还可以的时候不知道依靠神，直到有一天真的靠自己靠别人都靠不住的时候，才懂得谦卑下来迫切地向神祷告。而这时他才会经历到以前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满有平安的属天的祝福。其实如果我们多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面，并且渴慕迫切地向他祷告，那么我们就可以经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这两句古语背后所隐藏的无限的祝福。下一章第二第五节怎么说呢？第五节说我们啊，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个意思是说，你们面对外人要在智慧里行事，要赎回光阴。换句话说，每一刻的光阴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应当抓住每一个机会，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而与外人交往这句话是指向不信基督的人传福音说的。因此这一节经文是在劝勉我们要抓住机会传扬基督的福音。庄主布牧师，我不晓得你们认识不认识啊？他为了他的博士论文花了一个问卷，其中有一个问题这样问道：如果你现在已经信主的话，那么促成你做出这个信主的决定最主要的关键因素有哪一些？结果呢，你们猜，排名第一位有80%-90%的人都说他们是怎么信主的呢？你们猜啊，是因为有基督徒的好见证而促成了他们信主。好，那么他又花了第一个问题，他问到说，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为什么你不信主？你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又是排名第一，有60%-60%几的人说，你们猜，因为我怎样不信主？因为他看到了，对，你们猜得对，看到了基督徒不好的见证。这就让我们看见，让人信主是好基督徒的好见证，让一个人不信主是什么？坏基督徒的坏见证。这都是排名第一。因此我们的生活见证是传福音成功或失败最关键的一件事。保罗在第六节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在这里和气的原文是恩典，换句话说，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也就是说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什么？恩典。也就是说我们说话不要说的什么太绝，我们要留一点余地，这样别人才容易接受。而且经文显示要常常带着和气，那个意思是说要用语言调和，换句话说和气就是什么？言，恩典也就是言。当你说话的时候就是带着恩典的言，那么有了这个言，如果你煮饭不加盐，你吞得下去吗？食之无味啊，但是有盐你就可以吞得下去，甚至是欢欢喜喜的欣赏你的话。人际关系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就是什么呢？我不让你，你不让我，是不是彼此不肯让步的时候。倘若我们说话的时候能够忍片时退半步，我们彼此就能够有更大的空间，而大家就可以接受你的话，也就可以吞得下去，甚至是欢欢喜喜的接受，好像是用盐调和，味道就出来了。那么如何让你的话成为恩典呢？那就是说话行事都要带着恩典，做任何一个决定、辩论、 甚至骂人的时候都要带着恩典，要留一点余地，因为忍片时风平浪静，退一步你们说海阔天空。那么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言语时常带着和气呢？请问第二节是怎么说？在新译本圣经这一节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你们要恒心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存着感恩的心警醒。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时常有一颗感恩的心，夫妻之间也要时常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你有你陪伴在我身边，感谢你。对我们的子女，我们要心存感恩，感谢有你。子女要对父母也要有感恩的心。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时常要有一颗感恩的心，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必定是一个感恩的人，一个感恩的人也必定是一个祷告的人，这是相辅相成的。而一个感恩的人也必定是一个有言语有恩典的人，而一个言语有恩典的人也必定是一位成就和睦排解纷争的人，因为在他的话语中有感染力，并且他也懂得如何做出适当的回应。在第六节的后半节是这样说的，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句话让我们学习到了传扬基督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什么呢？双向沟通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顾着传福音，而是要进到对方的生活当中，去了解他的需要在哪里，更要一路地陪伴他，帮助他，分担他的困难，使他从我们的身上感受到基督的爱与关怀。而这就是这句话啊所说的回答个人这句话背后深层的意思。基督的信仰是满载着爱与关怀味道的，若这个味道失了味，那么就会让人难以接受。所以让我们使这个人间美味能够继续传承下去，让我们使这个味道对这个世界具有真正的影响力，也让我们爱惜光阴，抓住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用我们的生命去关怀社会，关怀社区，关怀我们的亲人，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如此才能够让在生活中传扬基督的这句话成为名副其实。在生活中传扬基督必须要用恒切的祷告来托住，在生活中传扬基督必须要用柔和谦卑的生命来服侍，在生活中传扬基督也必须要先从爱和关怀做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都有一颗火热的心，能够把握住每一个传扬基督福音的机会。下一章，保罗接着在第七到第十八节这样告诉我们，传福音绝非是个人的单打独斗，唱独角戏儿的角儿，因为从第七节开始，我们就不断地看见保罗有许多和他一起同工的忠心伙伴。福音工作不会因着保罗被关在监狱里而中断的原因，是因为保罗有一群与他同生死共患难在主里忠心尽职的同工，而这些同工也是他可以交心的同工。在这几节的经文中，我们看见了保罗的笔触处处散发着感人肺腑的词句，注注之机真情流露， 一元表。保罗不断地称呼他们是亲爱的，可见他与这些同工亲密相交的关系非比寻常。保罗也称呼他们是与他一同做主的仆人，可见他们彼此时常同工，一起为主劳苦。保罗也称他们是有忠心的，可见他非常了解这一群同工的恩赐。在这里我们更可以发现，保罗确实建立了一个能够在基督里彼此交通的美好团契，而这个团契是在神所托付的福音与使命上能够同心合意在生活中传扬基督的团契。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在字里行间不断地赞赏这些的同工，这令我们发现保罗对他的同工是何等的肯定与鼓励有加。因此我们可以在此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要建立一个在基督里彼此交通的美好团契，我们就要相互鼓励，相互打气，相互肯定，以至于能够同心合意的在生活中传扬基督。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其所能的在生活中去传扬基督。我们更要用祷告，用生命与话语的见证，以及弟兄姐妹之间美好的交通，来彼此建立一个同心合意的团队。如此我们才能够在生活中活出美好的见证，以及传扬基督。最后我要用英国诗人，也是一位牧师，叫做乔治·郝伯特George Herbert 他的诗来结束这一次哥罗西书的讲道。我们看下一章那么他这一首诗叫做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这首诗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活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一种怎样的生命。这首诗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一定是带有必然的双重性质，这包括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暂时的与永恒的，神圣的与凡俗的。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试着来读这一篇他所写的诗好吗？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请。阿们。这首诗告诉我们，基督徒乃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乃是生活在两个层次。这首诗说，一个是在什么水平的层次，那么这个水平的层次是我们以各种的经验来标示自己的生命，但是有一个是隐藏的斜线弯曲的层次。在这个层次里，我们的灵命是逐渐地被形塑成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来看这首诗所隐藏的斜线弯曲的层次是什么，那就是什么？是我珍宝，我生命藏于主，是我珍宝。好奇妙是不是？所以是的， 我们的基督徒生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在这两个层次里头。因此我们必须要记住的是什么呢？这个双重的运行，也就是内在居于核心，而外表的一切都是从内在涌流出去的。所以当我们越留心核心的事的时候，那么生命的外在表现也就会越来越像是因着内心的情况而反映出来、反射出来的动作了。哥罗西书三章三节这一首诗所隐藏的字句，我生命藏于主，是我珍宝，真的是把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双重性质表露无遗。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灵命塑造的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在我们的心里运行着。而当我们以藏在主里这句话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抉择与动机时，那么我们就会越来越像基督，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形塑成基督的形象。但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在基督里生根建造，都能够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也都能够在生活中活出基督，传扬基督，最后让神的名得着该得的荣耀，也叫我们因此得以享受神丰盛的祝福与恩典。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在这里满心的感谢您，感谢您再一次透过哥罗西的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主，我们真的要心里以你为主，以你为大，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藏在你里头。主啊，因为生活中所外表所显示的一切都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生命。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时常能够把你藏在我们心里，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藏在你里头。主啊，你是我们的珍宝，除了你以外，我们在天上还有谁呢？除了你以外，我们在地上有没有可羡慕的？主是的，你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可以给你。愿你亲自来做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